出埃及记系列讲道第51讲，出埃及记20章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由普杰西牧师2014年11月2日的讲道，王兆峰弟兄翻译。前几年有位作者在他的一本书里这样写，最近有些学者做调查，想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说谎。宾州大学的兰西·达林教授对一群高中生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他把一叠共36张卡片交给每个学生，对他们逐个面谈。每张卡片上列出一个青少年对父母说谎的话题。一开始学生们说父母给了他们生命和一切的东西，父母有权知道真相。等到面谈结束时，这些年轻人才恍然大悟，他们对父母说了多少谎，违反了多少条家庭规矩。达林教授发现 98% 的学生对父母说了谎，剩下 2% 的人则对他说了谎。作者接着写道，20年来，父母把诚实作为他们最希望自己孩子所具有的品格，其他如自信心、良好的判断力等等品格的重要性远远不及诚实。在书面调查上 98% 的学生们回答说，与人相处诚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不同年龄的孩子 96% 到 98% 认为说谎是不对的。作者问，那么前面提到的 98% 说谎的人哪儿来的呢？不要以为说谎只是孩子们的事，只不过我们长大了，老练了，说谎的技巧高明了。罗伯特·菲尔曼在他的《你生活中的说谎者》一书里这样写，我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在一个10分钟的对话里至少说谎3次，有些人甚至12次，并且这些数据不过是被调查者们自己承认的，实际上频率可能更高。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说谎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想通过说谎在钱财上或者名誉上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我们又想把自己表现得诚实可靠。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已经习惯说谎，知道别人会对我们说谎，无论是政治家们、广告商们，还是各大新闻媒体都一样。我们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只把自己体面的、光鲜的一面到处发送，当然了，谁愿意家丑外扬呢？今天对父母、对上司说谎不仅正常，而且还振振有词。你们大概都知道最近网上的那则新闻，有个年轻人被炒了鱿鱼，因为他对老板说那天家里出了紧急状况不能去上班，然后就去参加一个社交聚会，下午还把自己穿的化妆服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很多人在那篇新闻的下面发表了意见，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指责他说谎，大家认为说谎很正常，只不过在骂这个傻瓜把照片送上了网。另外有一项调查显示 50% 的求职信履历表上至少有一项是假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不仅对别人说谎，我们也对自己说谎，还觉得问心无愧。他们怎么说的？只要你自己相信，就不是说谎。人们说谎的最大理由是为了避免受惩罚。不仅是小孩对父母说谎，我们大人也一样，对自己的上司、对自己的配偶说谎。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讨别人的喜欢。我们常常把钓到的鱼分量说得重几两，把自己高中时的表现吹得夸张些。还有一项调查发现，在好友之间的谈话中，说谎的成分比较少，大约28%。 若是碰到陌生人，77%的时候是在说谎。此外，在电子邮件里说谎比在电话里少得多。这条诫命教导我们什么？我们都有大麻烦。上个礼拜讲的不可偷盗，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没问题，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很大。但今天的这条诫命一上来，我们自己心里就清楚，我们一直在违背。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们，称赞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等等，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但他同时也得告诉他们不要彼此说谎。事实上，这封信不仅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也是写给那一地区的所有教会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这条诫命面前，我们都是违律者，都是说谎的。从字面上可以知道，这里指的是在法庭上做假证，这是大罪。神颁布这条诫命时，以色列的法庭就是长老们在城门口聚集，至少有2个以上的证人站出来指控他们的邻舍犯下了罪。这一法庭就是最高法庭，没有上一级法院可以上诉。申命记规定，法庭宣布定罪之后，首先由指控的证人拿起石头打死被告。为此，神也设立了保护措施。你心里清楚，你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对方将被判处死刑。假如你的假证被揭露，那么就判处你的死刑，因为你想置人于死地。随着圣经的逐渐启示，我们看到这条诫命的范围不只限于法庭上作假证。例如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其假是说谎言。注：不知何故，和合本译作了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这里所列的杀害、偷盗、奸淫，不就是我们刚学过的第六、第七、第八诫命吗？可见先知对第九诫的解释就是但其假是说谎言。说谎从广义上说就是对邻舍做假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法律里面，假证意味着你在威胁他人的名誉、自由、财富和生命。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都在神的审判桌面前，都要对自己的话负责。我们在法庭里说的话会影响别人，我们在法庭外说的话也同样会影响别人。谎言不仅不属实，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说谎是邪恶的，因为我们说谎不是贬低别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当然，不说真情并不一定就是错了。圣经里也举出了例子，比如拉合骗了城里的人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名誉，并且新约希伯来书为此事还特意表彰他大有信心，因为他欺骗的是那些想要害神子民的人。同样，希伯来接生婆因着欺骗埃及人保护以色列婴儿们而蒙神祝福，这样的欺骗原因都是因为爱邻舍，爱邻舍的生命，而不是为了说谎人自己的利益名誉。孩子们，你们别弄错了，普牧师不是说你们可以说谎，上面所说的是极少的极端的例子。箴言说，神所恨恶的有六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你看，六条中一半是和这条诫命有关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诫我们，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真理，撒旦是说谎者的父，所以我们属神的 应该是说真话的人。今天早上我们在集体认罪祷告中承认，我们违反了第九诫命，没有像保护自己名誉一样保护他人的名誉。这怎么和第九诫命联系得上呢？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我们说话应该帮助别人建造提高名誉，而不是说闲话坏话去拆毁贬低人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好好听一听，在今天的福音派世界里流传着一个最阴险的谎言，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就是坚决抵制说脏话。一听到有人说脏话，就立刻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怀疑对方是否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反对脏话这件事本身没错，但问题是我们把说脏话视为唯一的禁令，但在保罗的教导里恐怕连第十名都排不上。然而保罗在话语上命令基督徒不要做的那些事情，今天福音派基督徒则根本不在乎。我们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起诉人类罪行的时候列出了忏悔的背后说人的一章十九节，以及命令基督徒不要毁谤提摩太二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十三节毁谤谗言的这些教导当作耳边风，在教会里背后传话已成为正常，甚至对别人出的问题幸灾乐祸。我们都有这个毛病，一听到有人遭遇不幸，在背后津津乐道的谈论，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和声誉，根本没有爱心可言。在不了解前因后果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喜欢猜测别人做事的目的，有时候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九诫命不仅禁止我们去做上述的事情，还要我们去比这更多的事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说闲话的时候，应该问一问自己，我该不该听下去呢？很多时候我们既没有权柄也不能帮上忙，却还是在那里议论别人，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加了进去。我们愿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呢？如何判断我们所做的事呢？当然是把我们看得最好，推崇我们，称赞我们，对吗？假如轮到我们把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称赞给予别人的时候，我们却是老大的不愿意，不是吗？圣经要求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有责任，若哪一位有问题，应该凭爱心彼此间直接指出，当面交谈。然而这是需要有勇气的，但我们都因为怕惹是生非而走捷径，背后议论。每次开口的时候，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不是出于爱心，为了他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名誉比金银更宝贵，所以我们才如此重视自己的名誉，但也当重视别人的名誉。马丁路德说，盗窃一个人的名誉很容易，但还给他却很难。当别人难以为自己名誉辩护的时候，我们必须站出来进行辩护。我们不必把某个人的短处或遭遇的问题去告诉不需要知道也没有权柄能力去解决的第三方。我们说话时必须有智慧，造就人。保罗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箴言书说，温柔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就是圣经要求我们做的。说谎的人最终去哪里？被丢在神的国度外面，硫磺火湖之中。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圣经不但告诉我们说谎者的下场，圣经也宣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保罗接着说，他们的口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请注意，每个人都是说谎的，都只配 被定罪受审。但我们有福音的好消息，我们需要不断地听到这福音的好消息。那位真正诚实的为我们这些说谎的牺牲了自己，基督耶稣的一生从未有过欺骗，他说的话永远是真实的，永远是为了听众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仅传讲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临近生命终点时，被一大群说谎的、做假见证的人围攻，想以谋杀、偷窃、造反来定他的罪。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这样做是为了替我们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地开口说谎话的人，应该被定罪的人承受审判。因为神恨恶说谎，绝不容忍假证。所以以赛亚接着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基督是为了你的那张臭嘴，为了你说的谎、你做的假证、你毁坏的名誉而死。他不仅替我们死了，他还叫我们能够活得像他那样诚实，不再像从前像世人一样生活，不再被说谎所捆绑。记得前面我们提到过，小孩子从小就说谎的真正原因吗？说谎是为了避免惩罚。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免除了永远的惩罚，因此我们不必再害怕惩罚。说谎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想要别人喜欢我们、爱我们。福音已经使我们在基督里被他接纳、被他所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做诚实人，说真心话。你不必在人的眼里被接纳，这个世界用来衡量人的尺子对你已经不起作用，因为那位最终将衡量万人的已经对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总是想要把自己想象的、打扮的比真正的自己更好、更高，但福音使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待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一位救主，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必再为自己辩护，因为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最后一点是，我们已经知道，人和人之间越是认识了解，就越偏向于少说谎。神已经完全认识你，知道你说过的最可恶的谎话，知道你在人背后的议论和闲话，但他仍然爱你，他不会改变。因此让我们大家彼此说真话，凭爱心说实话，说直话，为他人的利益和名誉考虑，活得像个光明之子。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被定罪的、被咒诅、被刑罚的可怕的结局。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配得的份就是被扔进硫磺火湖。然而主啊，你让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担当他不该接受的审判，将这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在恩典之约中得到了这美妙的、甜蜜的交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口，我们在亚当里实在是全然败坏的，我们的口常常有谎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有罪的。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真自由的人，能够欢喜快乐的来遵行你的道，使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儿女们听到诫命的讲解，都在主面前被光照，也被归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